讲到之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是爱我们的父神，求你当我们读经听你的道的时候，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那个时间呢交给你的手中，请你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感受你自己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你讲到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曾经经历过损失吗？经历过吗？失去的东西吗？有没有人呢？没经历过这损失啊？有啊，人。你没有发现呢？失去的东西或者失去的钱，跟失去了一个人，这不一样的感觉，有没有感觉？如果你失去了一钱呢，你可能会或者工作或者一些东西，你可能会后悔啊，或者愤怒啊，这样子的感觉是吗？但是你失去了一个人，你有什么的感觉？不同的，对不对？一般都有很深的那个伤心，对不对？我1981年呢，我的亲爱的妹妹，因为遇到那个车祸离开了我们。她不仅是我的妹妹，她也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太太的同学。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只是23岁。刚从 UBC 大学毕业，结婚了不到一年，在那个政府那个社会部门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时候呢，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呢，生活呢，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公平。我的妹妹是这么年轻，有这么大的那个潜能，她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情的人，突然就离开了我。但有些坏人呢，在世上一直在做坏事，是不是不公平啊？我那年呢，非常非常悲痛，情绪很低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做。今天我想为着所有受过伤害的人说话，我想告诉每一位在主里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和力量，因为在主里面我们能有希望来面对生活带来一些不公平而且悲剧的事情。今天经文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感人的那个场景。在这之前呢，耶稣一直叫在加伯农讲道，他做了不少的那个神迹，包括在今天经文之前医治了罗马白夫长的很宝贵的仆人。然而尽管他在这些城市里创造了许多的那个神迹，但犹太人仍然不相信他，不 接纳他。于是他离开了扎伯农，往那个耶路撒冷走。看到吗？卡波农去耶路撒冷。当他往那个方向走呢，他经过一个小镇叫拿因，那个小镇，那个小镇的名字意味着，是可爱的那个意思。拿因是一个小镇，位于那个大概差不多25英里，离开那个加伯农。这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那个小镇。其实上啊，当我研究这个城市背景时，我发现很少有人谈到那个小镇。它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的这个地方，在战略的有战略的中心。实际上我认为呢，如果耶稣没有通过这里来说，这个城镇在历史书中都不会提出来了，没有人会听到这个镇的名。此外，在所有的福音作家中，只有路加提到这件事，只有路加提到这个事。当耶稣进入城市时呢，遭遇到许多人生病。基督给我们这是从真理的出来的群众，生病是为了去世的一个年轻的男子。有些人会提那个男子的尸体去那个珍中，尸体那时候会躺在一个平板上，被一条布抱起来。年轻男子的妈妈就会在那个送殡那个前面，在那个送殡的之间呢，也有会做那个专门的那个哀悼者。人人都会听到他们的喊叫。但在那天所有的群众声音中，最明确的哭声，最令人感动的哭声，就是那位去世的年轻男子的母亲。他哭声可能不是最大的，或者最有情感的表示，但他的哭声最引导耶稣的注意。这是一个失去独一的男子的母亲的哭声。有人说最难受的悲剧是失去我们的孩子，对吗？最难受的悲剧是失去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有知道那个想法，对吗？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那个之中，谁不愿意为了孩子失去自己呢？对吗？如果我们是父母，谁不愿意为了孩子失去自己呢？我记得我儿子2岁那时候，有一个很严重的肠胃病，有病毒。我记得在祷告中，我说我的儿子真的太小了，遭遇这样的痛苦，我求神医治他，如我代替他，让我有生病，让医治他。我很愿意，很乐意替他受苦。没有人想要受苦，但是我们做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不仅愿意，甚至为着孩子 很乐意受苦，对吗？我们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认。我是相信在这里的故事，母亲会很愿意与他的儿子换地方换地位，他的背痛是根深，因为圣经跟我们说他是一个寡妇，他是寡妇，他先生可能早已经离开他了，现在他的儿子也离开他。我相信他开始他的婚姻生活时之后，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一定对他将来的生活有很好的盼望，很好的梦想，想要想要得到一位爱他的丈夫，那个乖乖的孩子，对吗？足够的资源来过一个舒服的生活。开始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有一天会这样，没有先生，没有儿子，他所爱的人都离开了他，留他在一个很孤单很无助的生活。离开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有没有会结婚的时候会想到将来会变成这样子的，他这样子的情况？不会。当悲剧的事情是想不到的事情，对吧？没有人故意找麻烦，没有人故意找悲剧，他可能是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底做了什么值得这样的结果呢？神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这是他在他的生命中是最孤独的时间。我敢肯定在人群中他是最需要帮助的一个人，但在人群中他也最受到耶稣基督的关注，听到吗？所以从我们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呢？以我的观察是悲剧我们不能避免的，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我们不想碰到的事情，对吧？在什么中我们避免不了艰难，无论我们如何想逃避艰难，艰难总是会跟我们走。约伯书第五第七这样说，对，约伯书第五章七节这样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沸腾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沸腾。你们有没有去过露营啊？没去过，好玩吗？好玩啊。晚上我们呢会经常坐在那个篝火旁边，是吗？有时候我们讲故事啊，唱歌啊， 繁华，经常会看到火星飞天上。这个篝火的，这就是篝火的那个特色，木头烧后就自然的结果是火星往天而上，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是很舒服的那个经历。约伯的意思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艰难困难，这是跟火星同样的自然，所以我们没办法逃避艰难或者困难。我相信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寡妇，有可能呢，如果她能呢，就选择一定会选另外一个这个方向，一定不要她目前经历的被困。如果她能选，她一定会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儿子不会死，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如果能学呢，他一定愿宁愿不在那个送病那个住院中心，而是在家里为儿子做饭。在这个故事里的目前他是故事里最悲伤的一个人，但在这个悲剧中心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受到耶稣的关注。耶稣往往特别关注这些悲伤的人，需要最大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往往特别关注那些这样的人呢？你记得那个撒该那个故事吗？撒该是一个一位那个税务员，对吧？税务员，他坏得不得了，在他的城市里面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想与他相交，他孤单地坐在那个树枝上，心里充满羞耻和内疚感，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就没有人愿意爱他，没有人愿意爱他。他一个最需要的，需要那个救赎的人，需要被人原谅、饶恕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能够猜到他的心里的需要呢？因为当耶稣认识他后呢，他就马上认罪，答应若有人被他伤害过，他会赔偿几倍。耶稣看到那位最有需要的人，就呼喊叫他从树上下来，因为耶稣愿意接纳他，愿意与他同在，抑制他的孤单，让他变成群体的一个委员。应该安慰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心，特别安慰我们今天，如果你在这里有受到那个伤害，有可能有心有很重的负担，我想安慰你，因为主耶稣特别注意你这样的，特别接近你的这些需要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特别同情受过伤害的人呢？以赛亚书这样子说，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苦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一个人被厌恋不堪的人一样， 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那是新译本的翻译。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同情，他同情那个受伤的人，因为他自己对病患很熟悉，很熟悉，看到吗？之所以他特别同情伤害者，因为他自己受了不少的伤害。生活悲那个这个悲剧，我们不能避免，但是神的儿，但是神的儿女需要知道，而且深相信，我们的苦难不是没有意思的。看约伯书，我们就能多一点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经常会有那个痛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痛苦受到主耶稣的注意，他也很愿意来到我们的身边，在痛苦中与我们同行，甚至医治我们。我们能感谢主，因为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孤独地面对痛苦，因为我们的同行者主耶稣也与我们同在。其次，那个观察，那个在主耶稣里，我们能有盼望；在主耶稣里，我们能有盼望。生活的悲剧不一定要那个击败我们，不一定要摧毁我们。在主耶稣里总是有盼望，盼望是忍耐的来源。圣经这样子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有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感谢主，感谢主。看到吗？教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为什么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不管生活带到来我们生中有什么的艰难，什么的困难，我们的神不断的爱，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我看过一个关于第二战争的那个集中营的那个幸存者的统计。一般的幸存者相信，如果他们能幸存，他们会再次看到他有一个爱人，一个亲人。所以他们把这个盼望固执的放在心中，不愿意放弃看到爱人的盼望。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母亲的悲剧悲伤是因为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离开了他，就是这个事情造成了很深刻的悲痛。但做父母呢，我们知道孩子并不要都不需要失去而去离开我们，对吗？他们可以在肉体上跟我们活在一起，但是精神上远离我们。我们可以他们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和我们没有关系。不仅是孩子，还是亲戚或者配偶。我有一个朋友，二十几岁时候，我 我住在一个小那个城市，在多伦多啊，离开多伦多不远的那个城市 St. Catharines， 如果你知道那个地图，你就知道 St. Catharines 可能离开多伦多差不多一个小时。那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每次星期六早上一起去敲门，在我们城市里敲门传福音，邀请我们的那个邻居来到我们的教会。他是一个很壮大的那个男子，一个运动员人，对自己的那个体能都很骄傲，因为他也很 strong。他太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女士，但她有一个非常闪亮的心。他们两夫妻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住在Ontario 多伦多附近差不多9年，然后我就需要回家照顾我的爸爸，因为他生了个大病。我那时候住在那个回去那个登肯的温哥华岛那个小岛。虽然我们离开了 St. Catharines 很久了，但是我们还是跟这个两个夫妻是非常好，有联系。很久，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有一天呢，我朋友的太太告诉我，她跟先生分开。哇，我很震惊。她告诉我，我的朋友得了那个肝病，这个病呢使他变成很脆弱、很软弱。他以前找了一份好工作，而且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但因为他得了这样的病，就不能继续上班，需要放弃他喜欢的工作。他的情绪越来越糟糕，在他最低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糟的选择，找到另外一个女人。不久呢，他就离开他的家，离开教会，与这个女人同居。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一个妓女。她不仅是与这个女人同居，而且为她寻找那个顾客。你们能想象这个人，甚至一个以前是一个基督徒，能落下到一个这么可怕的情况吗？不会想象到这个事情会发生。他抛弃了他所有的朋友和他的军人，离开了教会，酗酒，和这个女人发生那个关系。他的老婆不停地为他祷告。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失去了他的先生。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没办法悔改了，对吧？有没有碰到这么糟糕的事情？不用说了，他们的两个人的婚姻会不会有机会和好？但令我们惊讶的是，过了几年这种可怕的生活方式后，我的朋友醒悟过来，想悔改。他就想问，有没有机会跟他的妻子和好？他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会愿意接纳他。 其实他认为机会肯定很少很少，因为他伤害了很多很多人，包括他三个儿子、朋友们、教会，妻子也就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就找我问我应该怎么做。我劝他你不能马上信任他，不能马上接受他，需要等候和祷告。他们两个人呢，就花了两年受婚姻的辅导。我的朋友就渐渐地回去教会。过了两年时间呢，就慢慢地医治，上帝就慢慢地医治他们的婚姻。今天他们和好的在一起。我的朋友是一个完全改变的男人，他的太太是一位完全改变的女人。但他们的历程不容易，非常非常非常难。太太跟我说，如果神能医治我们这样的破碎的婚姻，他什么都能做。你相信吗？神什么都能做。他发现，如果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没有任何的问题神不能解决，包括这么破碎的婚姻。我的朋友虽然没有死去，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他的情况比死去更糟糕，对吧？我们失去了他，家庭也失去了他，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他，妻子也失去了他。那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这么糟糕的事情，神也能在他们的心中、那个生命中做工。如果能医治我们这样的破坏、破碎的婚姻，他什么都能做。就太太这样的说。他现在呢，他们那两个人呢，是那个参加一个婚姻辅导的机构，作为是辅导的见证。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他们这些的转变是不真的不容易，他们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大部分的人不会像他们这样做，大部分人都早就放弃了、离开了、分开了。但他们两位愿意学习非常难的功课。太太，我觉得她的功课比先生更难，她需要找到力量来饶恕先生。先生的功课也不容易，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平个弱点，愿意放弃而且离开他以前的自己。大部分的人不愿意这样做，口会讲说这我愿意，但是行为很少人会要改变。但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愿意，神也愿意与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改变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神凡在神里面，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面对什么的事情，都能继续有盼望。甚至在一个没办法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中，你我还是可以有盼望。因为耶稣神的儿子很愿意带着意志进入我们的生活最腐败、最腐烂的情况中。 医治我们，把我们恢复。看到我们经文吗？耶稣于是那个金钱安着，叫做金钱安着杠抬的人就站出去。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十人呢就坐起，并且说话。你看到吗？耶稣医治我们的时候，他亲自伸手出来安置杠，就是尸体躺的在的旁子前面，按着他手按着杠，吩咐死人起来。他医治我们的时候，不会在远离的地方喊叫，不是在城外喊叫，他来自那个尸体的地方，寡妇的旁边才说话。当耶稣医治我们的时候，他不会从远离的地方，他很愿意进入我们的混乱的破碎的生活中，说恰当的话，触摸我们的伤口，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断的有盼望。无论我们的关系失去多深，无论我们的孩子走是多远，朋友家人的关系破裂的多厉害，在主里我们还是有盼望，要受到医治。于是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看到吗？人不能的，在神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在耶稣里我们能有盼望。最后，耶稣的喜乐稳不住传别给别人，耶稣的喜乐忍不住传给别人。这故事最后那个一片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好消息就传到那个犹大周围的人，对吗？七节，青年的孩子起来的开始说话，肯定与妈妈说话，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说了什么话。话的内容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儿子和妈妈能沟通，儿子和妈妈的关系能够在一起，他们关系恢复了。结果是什么呢？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然后这件好消息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当我们受到上帝的怜悯的恩典和好的关系后面，我们的心里会不会很开心呢？会不会？一定会吧。当我们开心，我们开心要做什么呢？我这样的喜乐不是只为自己的，这不是为了自己而已的。真正能明白福音的喜乐，我们需要跟别人分享，要充分享受这个好消息，必须要共享。对啊，我们世界是不都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充满悲剧。当我们相信耶稣，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还是能有喜乐。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很深很强的希望， 我们知道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被耶稣医治，有一天我会再次看到我的妹妹，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所有的不平公平的事会被决绝，变成公平。我们的那个被爱会变成喜乐，我们的眼泪会被擦去，我们的痛苦将会成为喜欢。不可的事情在主里面变成可能。以赛亚这样子描述弥赛亚的那个工作，他这样子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告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那个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吃华冠与西岸被爱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被爱，赞美亦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在的，叫他得荣耀。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你的心不安，也许你受过伤害，也许你的负担太重。我想告诉你，在主里面有盼望。在今天的经文中，我希望你们得到一些安慰。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主里面什么都有可能的，我们的不可能的在主里面有可能性的。所以在主里面，我们信徒不断的有盼望。今天如果你目前面对艰难、痛苦、伤害、悲伤的事情，是不是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力量脱离，没有办法找到方向或者通路，我想告诉你，鼓励你们，我们没办法，神有办法。我们没有力量，神有力量。我们没有方向，神有方向。我们不可能的，在神里什么都可能的。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好，我们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为着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而且为了赎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但感谢你，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今日坐在你的右手边，医治为我们求情。你也知道在这里每一位的心，语言不必在我们的嘴唇上，你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想要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这里知道这里经历过的痛苦或者伤心，你知道谁有负担太重，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需要医治， 个不仅是身体或是精神的伤害，求你医治。如果有人在一个负担太重，求你与他分担。如果有人需要与别人亲人啊或者朋友和好，求你帮助医治这个关系。我们的需要真的太多太大，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求你怜悯医治，求你帮助，叫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